好，那我们准备上课。我们看238页。那导师说，这就说明了一处就是着处，一指处就是我们的懒着处。爱着处，那只要是有所依，就不得解脱。那到底怎样才能够离开这个依止懒着处呢？那以中观正见了知诸法，了知一切诸法，它都是无自性空，无自性空。那空的缘故，所以不生不灭；不生不灭的缘故，所以本来无垢。那这个空呢？之前我们也有讲到诸法，它有可以从现象边去讲，对不对？在现象边呢，可以有生灭、有垢净、有增减，但是在真相，从真相来讲，有没有生灭、垢净、增减？没有啊。所以这个空，无自性空，就是诸法的真相。所以从真相，这个真相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无为圣性。那它就是不生不灭的，就是本来无垢。那它就像虚空性的了无千乘相可得，一点点相都没有，一点点相都没有，所以它是毕竟清净的。那能够这样的离开依执法，能够离开依执法，那就是导师这边挂钩起来，就是举中观跟唯识来说了，就是刚刚他所说的这个。就是如果依中观来讲，就是离开自性见，破除了自性见，那这就是离依执法。那如果依唯识学来讲，那就是解脱要于阿陀那中求。我觉得导师很什么呢？很细心啊，导师他很细心。然后，你看他在237页的括弧 A，他唯识学，他就讲什么？阿赖耶识啊。然后翻过来238，才几行而已，他唯识学，他又变成什么？阿陀那。那你们觉得阿赖耶跟阿陀那也不一样？不太一样，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的举手，一样的举手，好，有举手都对，没有举手都错。那我说导师很细心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阿陀那在唯识学的初期。唯识学的初期，阿陀那就是阿赖耶的译名。那在唯识学的后期，这个阿陀那呢，就不再是阿赖耶了。这个阿陀那就变成什么？清净是，是吗？谁讲的？这个阿陀那就是染污摩那，就是第七识。在唯识学的后期，所以我觉得导师很细心、很贴切，就是这样。他将唯识学的前后期都引用出来给你们知道了。那其实这个阿陀那，如果我们回归到阿含的时代，那它就叫做直取士，它就叫直取士。那这我就不多说了啦。反正如果依这边来讲，如果依237页来讲的话，那这个阿陀那呢，就是等于阿赖耶识的。等于阿赖耶识，也就是唯识学认为这种一切染着的依止处就是阿赖耶，所以要从这边去断除。好，所以能够这样去离开依止法，那精进的修行，这就是如来教导我们的，要知依止，法依止，不依依止。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分事啊。那 这边就说，就说佛呢，他也不能够使你解脱了，所以说不依他。佛只能教导你，开示解脱的方法，但是你要不要去实行，是谁的事啊？是自己的事啊，是自己的事。所以说不依他，因为佛也没有办法，他也不可以代替你啊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能够自依止，依着法去修行，那就能够自悟自度，然后不会取一切依止相，不会有所染着。那不取相，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空无自性，也就是无相，那就不会再去染着。那这就是无相解脱门。好，那这就是三解脱门。那接下来就是约三宝。约三宝来说明深解空法，空法修行者的一个心境。那这边呢，就两段经文来说明三宝。那大家可以将经文里面的关键字把它画起来。那三宝啊，就是上不见佛的佛，上不见佛的佛，还有上不见法的法，还有上不见身的身，那就是佛法身，这三个你把它圈起来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导师说约三宝来说明深解空法者的一个心境。好，那在佛这一边呢，在说明佛宝这边，他就是用什么来做一个比较说明呢？从经文来看，他是用什么来做一个比较说明？对，就是用正法身跟形色，跟形色来做一个比较说明。好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。那导师说，契入于正法，这就是身意，身意空也就是涅槃啊，正法也就是涅槃。那契入于正法就能够成佛，那这个是彻底的，是圆满圆满觉证正法的才可以名为佛。那如果是阿罗汉和圣人，他们是少分证得正法的，那只有佛才是圆满究竟的。所以佛呢，他是以正法为身，名为法身，那这是佛的真实，这是佛的真实。好，你们觉得这个法身指的是什么？这样问好像也不太恰当啊。我们先把导师的讲完，再来做一个会通。那佛呢，就是以正法为身，名为法身，这是佛的真实。那契入于法身，毕竟清净当中，尚不见有佛的德相可得，何况取着32相80种好的形色为佛？所以取着32相80种好的形色为佛，这指的是什么身？色身啊，色身。那能够身见佛而不起佛见，那这个才是实行沙门的，体现这种深解空法的修行的一个心境。那这一边就是说，他用法身跟形色这色身来做一个比较说明。那在十住毗婆沙论的念佛三昧哦，有三阶，念佛三昧有三阶，那也就是修学念佛三昧的一个次第性，一个次第性。那它的三阶，第一阶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念佛色身。念佛色身，也就是这个32相这个啦，念佛色身，这是第一阶。那第二阶呢？第二阶就是念佛法身。 但是重点是念佛法身，这个法身指的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没有人知道。空性。好啊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猜了。也就是五分法身啊，这些功德法啊，如果以大圣来讲，就是佛的这种十八不共法。那第三阶是什么？念佛实相，念佛实相，也就是实相念佛，所以有这三阶。那念佛实相应该就是跟圣性无为是一样，就是无诸法实相，就是不生不灭。那我讲我们宝积经这边所讲的以正法为身名为法身是佛的真实，你们觉得如果是这三阶它会是哪一个？念佛法身还是念佛实相？实相，念佛实相。那在导师的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最后面那一边，他有讲到佛身有三种，佛身有三种啊。那哪三种大家知道吗？第一种是法身啊。那第二个呢？报身。第三个又就是化身。那法身跟报身的关系是怎样？不知道。这法身又名为什么？法性等流身。所以这报身它是怎样从法身而来的？从法身而来。那这法身我们看不看得见？看不见。嗯，聪明。那报身呢？谁看得见报身？大菩萨。大菩萨才可以看到报身。那法身呢是约圆满觉证来讲的，约佛自己的圆满觉证来讲的。那报身呢是约觉证，觉证这个法性那成就的种种的功德来讲的，所以是它是约成就种种功德来讲，所以只有大菩萨才可以看见佛的报身。那化身谁看得见？地前菩萨他才可以看得见、啊、那还有那个二圣跟凡夫，这也就是我们的释迦佛，我们的释迦佛就是度化众生的这种方便视线的，那个只有地前菩萨我们看到的是化身啊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因为我觉得这边佛以正法为身名为法身指的就是那个第一个法身啊，就是约圆满觉证来讲的、哦、那佛他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报身乃至化身都是由什么而来的？由这个法身而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我们如果契入于法身毕竟清净当中，善不见有佛的可得相可得，就是你契入于毕竟清净的法身当中有没有相可得？这边都没有相可得了，那他还会这边还有相可得吗？就不会了。 这边都没有像真实的法身都没有像了，何况这些化身有像可得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弃入于法身，毕竟清净当中尚不见有佛的德相可得，何况他会取着32相、80种好的这种色身呢、啊？就是这一边，指这一边色身形色。形色就是这个化身，那如果再广一点，连这个也是，懂吗？连这个也是，但是这些都是从法身而来的，法身都不可得了，何况由法身而来的这些报身乃至化身，可不可得？也不可得，根本就没有。所以，如果真正的契入于法性。法身毕竟清净当中是没有相可以得的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身见佛而不起佛见。好，这样讲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我们看239B。那 B 呢，就是。指法啊，指法，因为 A 就是讲佛嘛，佛宝，那 B 就是讲法宝，那 B 这边就说，因空圣解而身心远离，我们对于这种无自性空有深刻的理解，那身心可以远离这些执取，然后如法修行，那这样呢，尚不见有法相可得，何况？贪着因身言说，以经论等文字语言为法。那也就是这边呢，主要就是法跟因身言说来做一个说明。法跟因身言说，那这因身言说。其实它只是一个表达的一个媒介嘛，对不对？它所要表达的是什么？所要表达就是法，所以法是因身言说所要表达的一个内容，对不对？那既然内容不可得，那还有因身言说可得吗？就没有因身言说可得了。所以。都没有法相可得，那何况会有因身言说可以贪着？那更不可能啊！所以这边就说文字呢，就像我们指月的指头，那这个指头只是指引我们去看那个月亮，但不代表就是月亮。所以这个文字它可以引人入于正法，但它不就是正法？所以你不要去染着这个文字，文字只是一个指引的一个媒介而已。所以，如果能够身见法性，那我们就于法不会起执着。好，第三个就是身宝。那身它就是众的意思，合众的意思。那这边其实它就分两种身，分两种身来做一个比对说明。哪两种身？什么身？真实身啊！啊？西洋身呢？那这边呢，导师就用了这种真实身理合同证。那如果是。理合跟适合，理合，大家知道理合的含义是什么？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叫做理合？凡夫身可不可以称为理合？不行，理合就是大家所共同证得的真理，所以你要称为理合身，一定是要圣者出国以上才可以理合。才可以成为理合，那适合呢就通凡圣的了， 适合就通凡圣。那适合呢，它是比较着重在世俗的，比较着重在世俗。那导师这边就是说，真实的身它是理和同证，那同证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无为法。所以在共证的无为法当中，都不见有身相可得了，何况这个适合的这种世俗身，那它当然更没有这种身相可得。所以理和的身都不可执取，都不可得了，何况他会去执取这种事相的身，去起这种身见，那更是不可能的。好，那这边有适合呢，就是这六合合众，六合合众就是适合。那六合合就是戒、见、立，它是合合的什么本质啊？那身与意呢，就是合合的表现。那这在佛盖大家应该都有上过了。好，我们看第一，所以这三者就是佛法身，这三者是身体一性三宝。那这一性三宝就是法空性，它是站在这种涅槃法性，涅槃法性来讲的，正法法性，正法空性来讲的。不管是佛法身都是无自性空，都是与正法相应的，这叫做一性三宝。那这一性三宝，在导师成佛之道归敬三宝章，归敬三宝章的佛宝那边就讲到真实，真实三宝，对吧？真实三宝，那导师说真实三宝古来有种种的那个说法啦，那导师把它归类为两种，那就是无漏还有什么性清净。真实的三宝它就是无漏性清净，所以它就是跟正法相应的，所以身体一体三宝，所以不是在四相上去做。那四相上呢，这边就法、化法三宝跟住持三宝。那化法三宝又称为化相三宝，这化相三宝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啦，佛在世的时候呢，那个释迦牟尼佛还有常随众，那还有佛说的教法。那住持三宝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佛像，还有出家众，还有经典，这叫住持三宝。所以他们的差别在于，一个是佛在世，一个是佛入灭之后的。佛入灭之后叫做住持三宝，佛在世的时候叫做什么？化法三宝或者是化相三宝。那这个在成佛之道都有了，大家自己去查。好，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那没有问题，我们接着就讲约四谛。约四谛来说明身解空法的修行者的一个心境。那这一段经文，它就是于诸法无所断除，那这个就是极谛，无所断除极谛，无所修行，这是什么？道谛，不住生死。生死就是苦果、苦地，不着涅槃，也就灭地。所以它是一切法本来即灭，不见有复，不求解脱。那这就是实行沙门。好，那这个四谛呢，它从两方面来说明。第一个，他都是先从世俗地；第二个呢，就是从什么圣义地，也就是第一地。好，我们来看导师的一个解释。那A 呢，就是说于诸法当中，那烦恼跟业就是极谛，也就是极谛的内容。那极 极地呢，它就是生死苦果的一个因缘，因为有极，所以我们不断的流转生死。那极就是惑业了，惑业，所以这边指的就是惑业苦，因为有惑业，有极地，所以才有苦。那到这边都是就世俗地来讲的，到这边都是就世俗地，所以在这边可以画一条线，那把世俗地跟生地把它分开。那后面这个导师说，但在生解法空性当中，从这边开始就是在讲第一地、生一地，所以在生解法空性当中呢，烦恼跟业它是怎样本质空即不生了、啊？也就是说，烦恼跟业它空无自性，空无自性相，所以极地就是无所断处，极不可得。站在第一地当中来，站在第一地的立场来讲，没有烦恼跟业可得，所以极不可得。但是站在世俗地来讲，有没有极地可得？有，我们还是在生死轮回，所以有极地。所以他这边的论法就是世俗跟生意这两边来讲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去理解，不然会觉得前后会矛盾。好， B 就是在讲道。那你要断这个己，断这个生死因，你就要修道。那所修道就是八正道跟三十七道品，这是净涅槃因。那到这边就是就世俗地来讲，在世俗地你要断烦恼，你就要修道。但是在生义地来讲，当我们通达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，那道它也是空无自性的，所以在生义地这边来讲，它是无所修行，道不可得。那息呢，息就是修道，如果我们去修道断烦恼集，那我们就能够断生死苦果，所以生死就是苦地，这是在世俗地当中来讲的。那如果在生义地，也就是站在这种实行三昧来讲，它能够通达生死本空，生死它没有自性可得，所以虽然它处在生死当中，但它不染着，它不住于生死，所以说苦不可得。好，那第一呢就是灭地。那修道断己，然后断了生死苦果，就能够证得涅槃，所以这就是灭地。所以在世俗就是有涅槃可证的。所以刚刚般若经也有讲，以世俗世间名字就有自有得，有没有？有自有得，有圣果。但是如果在圣义地，当我们了达法性空的时候，就能够知道本来极净，自性涅槃。所以当我们用智慧去证得涅槃的时候，只是怎样看见它原本的样貌而已、啊、所以说还它个本来面目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不用智慧去证得正法，不去证得涅槃，一样这个法也是空的，不会因为你去证得而法才空，所以说诸法它是本质空。那这都是之前所说的，所以说这边是本来极净，自性涅槃。那不离一切法，不得一切法，所以就不着涅槃，所以灭不可得。所以实行沙门呢，他就是从中道正观去观四谛，那了知四谛虽然在世俗谛上面各有各的一个相状，各有各的一个次第，但是在生义地当中，它是无所取着，四地不二，一时地，它就是空无自性。好，我们看240页，240页这边就是一个总结啊，总结实行沙门的。实行三昧的这个三解脱门、三宝四谛，那这三解脱门、三宝四谛也都是声闻道的一个要门，声闻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。那如果我们是为了圣义地去修行，就会跟这个法空性相应，那跟法空性相应的修行就无所取着，那这样的一个身见与法相应的人才会知道一切法是本来极净的， 所以就不见有父，那也不求解脱，因为生死跟涅槃都是空空无自性的，空不可得的，所以这样的不见有父而烦恼自解，那不求解脱而得到真解脱，这个才是实行沙门，那这才是佛教界的一个意趣所在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前进，那不要像前面的几种，就是一个是停留在那个阶段性，那一个是发心错误。那早上出了一个难题给我啦，这个表格，不知道大家中午休息的时候有没有去想一想啊？你们该不会认为这是我的事吧？那这个表格，如果严格来看的话，普明菩萨会的行福沙门，只可以对应长阿含的游习经的味道作会，味道作会比较能够配得起来。那其他的，还有最后一个实行沙门跟行道殊胜也是可以配得起来。那威仪七狂跟一道生活，还有贪求沙门、贪求明文沙门跟说善说道义呢，就不一定如普明菩萨会里面所讲的这样不如法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用怎样的一个观念去会通它？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以长阿含经跟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这两个来看，谁先谁后？长阿含比较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长阿含是根本？这是阿含是沙门的根本，对不对？然后阿含呢，就是声闻他们所依止的什么经典啊？声闻所依止的经典。那普明菩萨会呢，它是一个大圣经典。那我们宝积经呢，它是三圣共学的。所以三圣共学，它有一点就是引诱你来学更好的、更就近的。所以在长阿含里面，不见得这两个就是不好，不见得这一道生活跟善说道义是不好，但是它可以借由它点出说，如果你这样的一个状况，但是你只停留在这里，你会有什么过失，或者是说你的发心、你的动机如果不正确的话，你会有什么过失？所以它可以从这边开展出来，懂吗？我是这样去想啊，就是从长阿含这边去开展出来这个威仪七狂沙门跟贪求明文沙门，但不见得当时的长阿含这个依道生活跟善说道义，就如宝积经这边所讲的这样不好，不见得是不好，只是借由这个点，然后引申出来的一个说法，那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啦，那大家参考参考啦。那如果说阿含，你要参考阿含，你要用经跟论来做一个对读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参考瑜伽师地论，因为瑜伽师地论它主要就是什么？解释阿含的，解释阿含。所以你看这个表格241，瑜伽师地论卷29也有这四种阿含，有没有？那这四种阿含也是只有第一种可以对应我们的行福沙门，那其他中间这两种不见得就是我们宝积经这边所讲的，所以跟那个意趣一样，都是大圣的，一个是大圣经，一个是大圣论，但是他们就有所不一样了，有所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看241结劝，应住实行，那这边大家一起来，大家合掌一起来念。 如是迦摄，汝等。好，那这边是举贫人、贫穷人跟富贵民来做一个比较说明。那来比较就是最后这个实行跟前面的三种什么沙门，四种沙门的前三类来做一个比较。所以导师也说，如来开示沙门善学不善学，当然是希望我们都以实行沙门为典范为目标，希望大家能够向他学习，以他为榜样。那我们看第一个，那这边呢就是先劝大众要向实行沙门学习，那不要像上面所说的四种沙门的前三类，不要像这前三类一样，因为如果像前三类那样的话呢，那会被这种前三类的这种名字比丘，也就是他们是有名无实，会被这些名字比丘所迫害。那就举了一个譬喻，那这个譬喻就是贫穷人跟富贵民。那我们来看，那这个譬喻呢，就是说像贫穷又卑贱的人，他却要假充当富贵的名称，那这样的贫贱的人，我们可不可以叫他富贵的人啊？大家是说不可以，然后贫贱的不可以称他为富贵的人，富贵的名字。那佛就说，就好像前三类的出家人一样，他们是但有名称而已，但有名为沙门婆罗门。那这边的沙门婆罗门呢，就是指出家修正的一个。这边的婆罗门呢，指的是出家修正为婆罗门，而不是一般是阶级种姓的婆罗门。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？知道啊，因为印度它有四阶级种姓啊。那我们这边不是在讲四阶级种姓那个婆罗门啊，这边的婆罗门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是出家有修正的，那佛就称他为婆罗门。所以这边的婆罗门就是意思就是净行。那前三类他是没有这些真实功德，那是假名为沙门婆罗门。那这样的沙门婆罗门没有真实功德，那也就会被这个，就好像这个贫穷的人，那为民所坏，为民所坏。那为什么贫穷的人会为民所坏？这为民所坏就可以，我的理解就是说，为民所累啊，为民所累。那导师这边引了一个谚语，就是说真贫好过，假富难当。真正贫穷，我们就省吃俭用一点啊，还过得心安理得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明明就没有钱了，你还要打肿脸充胖子，那就是假富难当了、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导师就说，这边我们经济都已经出现问题了，已经很不好了啦，经济很困难了，但是却要在这个衣食交际上面还要充当富贵不可。结果只会搞到最后，这变成怎样？破产啊，彻底破产。那这个就是为民所坏，也就是为民所累啊，为民所累。那出家人也是一样，前三类他但名出家人，假名出家人，但是他没有真正出家人的真实功德，但他却像这种贤圣僧一样受人信施、尊敬礼拜，所以他最后会，为了这个虚名而所坏， 因为他只是不断的没有真实功德，那受人信实，受人供养，只是不断的增长他的烦恼而已，所以最后会失去人生，所以是我们值得要去警惕的。所以这边举了两个譬喻，就是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都好了，那千万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这种烦恼不断的增长，要像真实沙门这样有这些真实清净的功德，要增长这些善法功德，不要增长烦恼习气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